里面这小事听听蜂鸟怎么说，新鲜起来继续讲话听听蜂鸟怎么说，环游世界旅行攻略听听蜂鸟怎么说。
等会儿等会儿，听谁说？
我们不说谁来说？大家一起动动说。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摄影谁来说，摄影蜂鸟说。大家好，我是主播老衲，欢迎收听本期的蜂鸟说。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关注新浪微博蜂鸟说和微信订阅号蜂鸟说，随时有最新的消息推送给大家。然后本期的这个蜂鸟之道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内容啊，因为我发现最近呢各大厂商也是没有太多这种劲爆的消息。不过本周我发现有一个新闻呢，或者说上周到这周都有一个新闻，就是围绕佳能的这个 5D4 啊，这 5D4 可能是在八月底就会跟大家见面了。但是之前也是说有新的这种技术要植入啊，我看了一下，有可能会是 WiFi 的传输，或者说这个触摸屏这种技术。但是呢，距离这个发布也没多长时间了，在发布之前我们也没法说具体是什么消息，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最后在这个八月底的时候咱们到时候节目里边再详细聊一下 5D4。 那蜂鸟之道其实就这么简单，因为今天我们又请来了一位嘉宾呢，是大家非常久违的一位老师，是我们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旅行风光摄影师，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图片库摄影师。欢迎网际飞侠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蜂鸟的朋友你们好，我是网际飞侠。
哎，对，其实飞侠老师呢之前在去年 PNE 的时候，对吧，应该是当时也是做客跟我们简单聊了几句。但是啊，当时其实聊完以后我也是觉得这个有点没聊够，因为当时呢我对这个可以说图片库啊了解的比较少，然后后来呢也是尝试了一下，但是发现啊这里边的学问还是挺多的。
没错，图片库有它自己的运作的规律，所以说一般的摄影爱好者想进入图片库这个领域里面，的确要对它拍摄的体系啊、拍摄的这种风格啊，以及图片库的运作规律要有一个了解。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期节目可以让这个飞侠老师好好跟大家讲一讲。我觉得其实在大家看到飞侠老师的这微博上的时候啊，经常会去开一些课，或者说带一些团，对吧，很多的朋友，我也收到过很多朋友的这个反馈，就是说跟您去哪儿拍过片儿，或者是上过这个后期课以后，觉得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但是呢我们这个作为听友们其实也想通过您比如来做客这节目了解一下，说我们如果作为一个新的这么一个摄影的爱好者，或者说刚入门不久的新手，是也有机会拍出来一些这种风光的大片吗？说我们离这种拍出风光的大片到底说差在什么地方，您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给大家先讲一讲这个。
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挺普遍的问题，大家你看现在其实我觉得摄影的门槛越来越低，大家都有不错的相机，镜头也挺好，
对，
很多朋友也可以世界各地的走。可是朋友回来之后却说，你看我也走了这么多地方，为什么我拍的照片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漂亮呢？其实我经常跟朋友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摄影啊它一定是一个体系，你不要以为你有最好的相机，有最好的镜头，我后期处理有一个最好的电脑，你可以去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就可以拍出精美的作品，其实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啊。
所以说要拍出好的作品呢，的确是有自己的一些诀窍，也有一些小的窍门的。
可是您说啊，您刚才说了这个器材或者说去到什么地方都不是重点，对吧，但是我们说如果说这个就从拍摄风光来说啊，我觉得我的这种比如说摄影技术啊什么的各方面不错了，我看的这种好片也不错了，但是呢说我们家这儿可能就是没有人家看到大片里边那种美景，是不是也拍不出来照片，还是得跟这个地点还是有关系的吧？
有关。我呢是这样一个观点，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来说呢，我觉得你首先要拍的哪儿啊，首先用家门口拍，从家门口拍起。首先你要做成为一个优秀的本土摄影师
啊。
你比如咱们举个例子，你说谁拍长城拍的最好？
嗯，
一定是在长城脚下开农家乐的那些农民，在上面卖茶水的那些农民，他们才是最优秀的本土摄影师
啊。
所以说我建议同学们呢，摄影千万不要好高骛远，以为你走出去就一定能拍好作品，没有，从家门口拍起，对家门口的这种景色呀保持这种充分的兴趣和这种观察能力。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呀，我觉得一个连家门口都拍不好的人，你有机会环游世界你也未必能拍出震撼的风光作品。所以说 练好本领，从家门口走向世界。
啊、哦，您还是建议先从身边拍起，是吧？
一定一定的。
那比如说，您当时在刚接触摄影的时候，也是在周围拍了很长时间吗？或者
哎呦，大家，因为我是一个老蜂鸟了，我从2005年、2004年就开始咱们蜂鸟的论坛里边来、
啊、
来发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当年拍的主要的风格。你比如说咱们北京附近的公园
啊，
啊，109国道 啊,
啊，
包括咱们天坛呐、啊、故宫啊、角楼啊，
嗯，
然后再往外延伸一点，咱们的金山岭长城啊、雾灵山呐、啊、坝上啊。然后北京附近的草原呢，慢慢慢慢的，我觉得也一样是，是从北京走向全国，现在从全国呢再往世界走。
哦，就是其实还是一个原点，然后呢慢慢画一个半径，然后这半径越来越大，这么一个效果是吧？
没错，因为我还这样想，你比如说你家门口拍得好，那可能你要花很长的时间精力去分析去琢磨。当你拍到一定程度，你真的成为一个本土优秀摄影师了，这个时候你要是没有进一步去拍摄新的题材呀，包括新的地点呢，那我觉得对你个人的创新可能也遇到一个瓶颈了。
哎，对，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打好基础，拍好家门口，家门口的确拍得很极致了，然后尝试着往更远的地方去走，拍摄新的题材，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的水平又能迎来一个新的高度。
嗯，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听完这些建议啊，也是告诉很多朋友，就是说千万不要说觉得自己家门口不好就不拍，完了就想着说比如说我要去到欧洲或者是美洲，然后就能直接拍出大片来。但是呢有可能去了以后回来还是像飞扬老师那些朋友抱怨一样，说为什么感觉拍的还是没人家好。
没错没错，所以说从家门口走走向世界非常重要。
对，但是呢如果说也有很多朋友会这个说自己的器材方面有问题，对吧？比如说有一朋友在刚开始的时候买了一个非全画幅的相机，或者说呢用一个比如说大家现在都在用微单或者说无反相机的话，他买了一个不是那么优秀的无反相机，他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应该要升级一下我的器材，我的器材呢会不会是我瓶颈的一部分。那您觉得这个身边的朋友或者说每次开班的时候或者带大家去玩的时候，这种学生里边对这个器材方面的不管说是吐槽啊或者抱怨呀、啊、多不多？
其实呢有这样的情况，
嗯，
但是呢我觉得往往是你刚入门对摄影并不太了解的时候，你才认为我为什么比他拍得好，我必须要买一个比他牛的器材。
嗯，
其实你越往后走你会发现摄影对机身和镜头的依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要的，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很多朋友说老师我是不是必须买一个全画幅的，
嗯，
它一定是带来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画质一个像素。可以这样说，市面上主流的任何的相机都可以满足我们这种拍摄的需求，无论是自己的情感风光啊，还是想让图片库去卖呀、啊、足够了，你去怎么用它，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一提到摄影，大家总觉得摄影一定是机身镜头，必须全画幅，必须大光圈，必须定焦。机身镜头我认为在摄影中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我最想强调的是你要建立自己的影像体系。
嗯，
什么是影像体系呢？机身镜头它固然在咱们摄影中间很重要，你想滤镜呢在镜头前面、
嗯、
你拍摄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稳定的支撑系统呢？什么样三脚架、
嗯、
你相机用什么样的格式去拍，你拍完之后你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来展示处理你的电脑。
嗯，
你处理好了之后你朋友圈能不能得到很多的点赞呢？有没有报纸杂志喜欢刊登你的作品呢、
嗯、
论坛上是不是受热捧啊、
嗯、
你的作品能不能得奖啊，作品能不能被市场所接受，能够大卖啊。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摄影体系
啊。这个体系听起来还真是环环相扣，挺重要的、啊、
一环扣一环。
对，
一个人摄影水平由什么来决定呢？像我所说，我说的这一个环哪个最弱，那就是你自己的真实的水平
啊。
所以说器材真的不是特别的重要。
哎，可是您说这器材不是特别重要啊，但是它有没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那么一个这个水平线，就是说我们最起码要在这个水平线之上。为什么大家不管说您说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大家现在都会认为比如说我佳能，如果说我家用的话，目前来说我可能买到5D3我觉得不错，尼康呢我可能买D750D810觉得哎算是一个我不用再继续升级的一个东西了。如果说大家真的说拿一个比如说这种D7500啊或者说100D啊这种小相机，觉得哎呀还不是一个我是一个专业的摄影爱好者或者摄影发烧友应该用的东西，
像您刚才说的这几款 D750 啊，包括 5D3 啊、810啊，那不是够，那是太够太够了，太满，太完全满足咱们这种摄影爱好者的需求了。
嗯，
其实我认为一个什么样的机器就可以满足呢？你比如说你要进行杂志的一个出版，一个跨版的印刷，其实1200万像素就可以了。
哎，对，像素其实是这样。
哎，你比如说你的图片想登录到咱们最苛刻的图片库，它对图片的要求呢也是1200万像素以上，所以说你看看这种参数，你觉得什么相机不满足？
嗯，
全满足了。
哎，
我觉得像素现在起码都是1600万像素了。
嗯，
1600万像素以上的相机是否是全幅和全画幅，全幅也好还非全画幅，我并不太关心，它能够有肉格式。
嗯，
既然有肉格式，它的宽容度啊，它对色彩和层次表现就比较高了。
嗯，
我觉得这样一个可观看镜头，有广角，有个长焦啊，有个定焦，足够了，足够了。
嗯，
所以说市面上目前主流的机身和镜头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啊。而且我最近发现啊，看您微博上也是这个富士的XT2是吧？
嗯，
用的还挺多，我感觉
很多
啊，而且拍出来作品效果还真不错。那是发布之前您就拿到机器了是吧？
因为我是富士的全球签约摄影师嘛，
啊，
我在5月份的时候就拿到了这款相机。
哦，
然后
哎呀，那这太让富士的粉丝羡慕了。
对，然后我进行了大概2个多月的拍摄
啊，
无论从30几度比较炎热的地方，像咱们广西的靖边呐，广西的靖西
啊，
然后来又拍了很多题材。富士很好的一个相机，它的颜色，目前它也是支持2400万的像素
啊，
包括这种XT2它的这种改进，多点的对焦啊，4K 啊，翻转屏啊，
嗯，
就特别像这种宽容度和画质的改进，让我记忆深刻，非常好的一款相机。
哎，对，我其实在这块还想就是小八卦的问您一下啊。您在拿到这款相机在拍摄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没有发布的，对吧？
没有发布。
那您拍摄的时候，身边就是会不会有朋友说看到了，或者是说问一些什么问题啊？
会有。所以说拍摄之前我都会把富士的 logo 用黑胶布粘上。
哦，
粘上，大家也很羡慕。哎，你这个相机我还没有见过。我说这是也是马上要发布的一个，我来拍一些样片。
哦，
所以一般朋友们也知道我这个习惯，大家也不会多问，也不会去拍一些照片发到网上，只是来大概就来看一下体验一下就可以了
啊。对，因为其实之前我在这个XT2发布之前的时候，也是看到外国的媒体偶然拍到一个那个记者，
对，
背
了
一个小相机，然后说曝光了，然后可能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对，
说外出旅行，像这种还没有发布的相机，我们使用起来都特别谨慎的
啊。对，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八卦。
哈哈，
然后再问一下，就是说看这个您平时拍风光的时候吧，跟大家讲这个滤镜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一直把滤镜叫做风光摄影的神器。
对，就是很多朋友也都说嘛，说这个风光摄影滤镜是占很大比重的一个东西。
对，
您到现在为止也是一直在坚持拍风光的时候一直要用滤镜吗？
对。
您觉得通过后期的手段没法达到跟滤镜相同的效果吗？
其实呢，现在呀，我觉得有几点其实对滤镜的使用是有一些能够减轻对滤镜的依赖。
哎，
你比如说相机的宽容度越来越高，
嗯，
那我前期为什么使用滤镜呢？我只是平衡天，我前期我主要使用的是中灰渐变嘛，
啊，
它主要平衡的是天地之间的光比，
嗯，
那你宽容度越来越高，那我通过后期可不可以通过压暗高光提亮暗部来实现这种均衡的曝光呢？
哎，对，
哎，这是一种。
嗯，
另外还有一种呢， ND 滤镜。 ND 滤镜解决的什么呢？是长时间曝光。
嗯，
比如说中午12点我可以实现一个30秒的曝光，把水拍雾，把云彩拍成动感。
嗯，
现在你可不可以通过这种堆栈的方式去给它模拟出来呢？
嗯，
其实也是可以的。
嗯，
其实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能够在前期实现的我可能不会通过后期去解决
啊。
哦，你要享受前期这种一个快乐的过程。
嗯，
你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这种延时摄影，延时摄影它的要求可能更高了。
哎，
你要在多张进行拍摄同时又能照顾到光比，
嗯，
那这个时候你想想，我前期轻松的加一片中灰渐变滤镜，这种光比马上就解决了。
嗯，
总比你后期要进行大量的后期处理要方便的多了。
嗯，
其实你可以从堆栈呢，通过后期这种去模拟，如果说没有一定的后期水平，没有一个强大的电脑的处理能力，
嗯，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要考量一下
啊。
另外还有一种呢，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我喜欢去参赛，我喜欢一些打一些打一些比赛。
哎，
无论是堆栈也好，包括你通过这种包围曝光所形成的，那这些图片更多取决于什么？它是像素的叠加和移动。
啊，
那很多严谨的摄影比赛可能不接受这样图片。
嗯，
所以说我的观点还是能够在前期实践的，不留给后期。
嗯，
当然滤镜使用可能也有它的一些不方便之处。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通过后期来实现，来去弥补它的不足。所以说我觉得前期使用滤镜还是通过后期处理，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个。
嗯，对，其实我也看到您这个，比如说在带团的过程中会跟大家讲一些这种滤镜的使用，前期拍摄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后期的培训班也是特别的火。
哎，太对，太对了。
嗯，
其实呢一个摄影的新手，我觉得在摄影方面你能不能得到一个突然间的一个大的提升，
嗯，
前期认真的使用滤镜，
嗯，
第二呢后期的确要学一下，
嗯，
短时间内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大的提升。
嗯，
所以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你前期会用滤镜，后期你会处理，你再稍加的勤奋一点，能够有一点吃苦耐劳起早贪黑的精神，
嗯，
你不出大片都难
啊，
基本都可以出很好的作品了。
那其实感觉照您这么说，通过前面您说那几个关键点来说的话，风光摄影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难出大片，是吧？
风光摄影呢，像我刚才说，你不仅要有自己的体系，
嗯，
其实我刚才说了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嗯，
我经常跟朋友说，很多觉得哎呀，飞侠这片拍得真不错，
嗯，
我说我这个片拍得好并不代表我的水平多高或者我的器材多牛
啊，
那是因为我吃了你们没有吃到的苦
啊，
可能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在凌晨我可能就站在山点，站在海边去等待一天的日出了，
嗯，
晚上你可能都打呼噜了，我可能从外面，我扛着三脚架背着摄影包可能刚刚的回来，还要整理一天的图片，
嗯，
所以说我觉得吃苦耐劳，你正是因为你看了太多的风景，吃了多太多别人没有吃过的苦，所以说你才能拍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作品。
嗯，那其实我就想看到这个您微博上最近发了一些，比如这个格陵兰是吧？
格陵兰、
冰岛，
对，
那边我发现您近期吧是比较喜欢去那边拍或者带团去那边，对吧？
像我刚才说的，当你摄影到一定层次之后，你自己需要有进步，
嗯，
拍摄题材的更新也是你自己进步的一种方式，
嗯，
特别像冰岛、像格陵兰这样的一个风光，对咱们国内摄影师来说相对比较稀缺，
嗯。
另外呢，像冰岛这样的国家，它太适合风光摄影了
啊。
面积不大，
嗯，
开车环岛2000公里，但是在这2000公里边，你可以见证到几乎所有的奇特的地貌啊，雪山呐、啊、冰川呐、啊、高原呐、啊、草地呀、啊、滩涂啊，
嗯，
一年四季的这种极端的天气你都可以遇到，
嗯，
所以我觉得对风光摄影来说非常合适，
嗯，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样。冰岛真的是风光摄影的一块圣地
啊！
其实大家现在你要感兴趣，你看像咱们蜂鸟也好，包括你要去国外的一些顶级的一些摄影网站，比如说500PS 这样，你去看，
嗯，
在首页上最火的图片来自于哪儿？
嗯，
绝大部分来自于北欧，来自于冰岛
啊，
它真容易出片。
对，哎，那这么说来，您去过也不少地方了，冰岛是您觉得目前为止拍风光您觉得最喜欢的地儿吗？
冰岛的确是容易出大片之地
啊，
因为你看，你比如说咱们想拍个冰川，在国内拍。
嗯，
海螺沟3000多米，很多人高反，
嗯，
你会发现海螺沟看到之后你觉得并不是那么的震撼
啊。
你去冰岛看，海拔只有50米，
嗯，
但是近在咫尺，那种冰川那种震撼能力，哇，
嗯，
的确是，
就是从眼睛直观的看那边的震撼能震撼，
只有50米的距离啊，震撼的冰川呢，啊，
嗯，
国内说你要拍一些风光，你比如说你要去西藏，
嗯，
有一些海拔的问题
啊，
你去新疆可能有些路途遥远的问题，
嗯，
去冰岛那个小地方开车随便走一走，把车停下来，可能只要走几十米几百米，你就可以看到一个震撼的世界级的景观，
嗯，
可以说它对你的体力包括对你的身体素质没有更高的要求，
嗯，
所以说适合风光摄影
啊。哎，近期还会带团去冰岛吗？
啊，我整个9月份都会在冰岛，
整个九月份
对，从9月3号一直到10月7号。
哦，那这个现在就是大家如果听到想报名还有名额吗？
早就满了，
哎，
早就满了
啊，
啊，
那看来是，就反正您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是已经没戏了。
对，但是我也会马上推出明年全年的冰岛和格陵兰北欧的拍摄计划，
嗯，
希望同学们可以关注一下。
对对对，到时候反正就是多看点那个飞侠老师那个新浪微博，在上面应该都会有消息，
都会有消息的。
嗯，然后其实说到 另一个问题，也是我在上次录完节目以后啊，到现在还想再听您讲一讲的，就是有关于图片库，或者有关于我们很多人可能把自己作品变成钱的这么一个最简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方式，对吧？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想拿我们的作品然后给发到外面让大家去接一些这种商业拍摄的活，这听起来是有点难。
对，
但是呢图片库离我们那么的近，对吧？我们只要是说通过这种审核以后，我们把图片传上去，等着这种就像放在超市里边一样，等着人家来买就可以了。
对，
听起来那么简单，但是又有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对吧？选了自己觉得哎呀这么漂亮，我这是我最满意的作品，放上去以后并没有人买，这是一个挺难的一个逻辑问题。我觉得
像我刚才说，图片库有他自己的要求，对图片的要求，对图片素质的要求。
嗯，
我外出旅行我会拍两种图片。
嗯，
一种图片我把它叫做情感风光
啊，
很多觉得飞侠你的作品的这种识别度比较高。
嗯，
一看到飞侠作品，你比如比较压抑的云彩，均衡的曝光，突出的前景，这些都是我的风格
啊。
但是这些作品在图片库其实是不好卖的。
那
所以说在外出旅行中呢，我会还会拍第二种图片，我把它叫图片库作品。
嗯，
图片库作品有它自己的规律，比如说要适当的留白，
嗯，
画面颜色不能过度的饱和，不能过度的压抑，你要突出一些地标性
啊，
这些东西都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
哎，那这个您说放到图片库上好卖，这些作品是不是就不用经过太用心的后期呢？
也不对，看似简单，大家觉得哎，老师你看你拍这个图片很简单就能卖
啊，
那为什么能卖呢？从你前期的选景上，
嗯，
你就要脑海中要有，我外出旅行咱们刚才说了拍两种图片，那其实在我按快门的同时，
嗯，
我会带两种思维
啊，
一种思维叫什么叫后期思维。
嗯，
你拍完之后你觉得你后期怎么去修，
啊，
你脑海中要有这个场景，我修完之后是什么样。
嗯，
另外一种呢就是要有市场的那个思维。
嗯，
这个图片我为什么这么拍，你比如说我拍一条简单的路，那我会从不同的角度来拍这个路
啊。
你比如说你可以想象这个路上后期广告公司会放一辆车，一辆跑车
啊，
它怎么去表现这个跑车？是45度角还是低机位还是高机位？
嗯，
是顺光还是逆光还是侧光？
嗯，
那这个时候这个路面的确是很弱化，那我可能就从多个角度多个机位来拍摄这条路
啊。
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带着图片库思维去拍片
啊。哎，那这么来说，您说这个图成为一个特别好的图片库摄影师，或者说我们想要让图片在图片库里边卖的比较好的话啊，需要一个我达到一个摄影什么样的水平吗？
针对于绝大多数的摄影爱好者呢，
嗯，
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图片库摄影。
嗯，
但是我绝对不建议大家把它当做一个收入的主要来源。
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作为一个普通的摄影爱好者，能否长期对摄影保持一个浓厚的兴趣，
嗯，
我觉得取决于两点。
嗯，
第一点呢，要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氛围，
哦，
像咱们蜂鸟这么好的论坛，这么多的节目，这么好的网站，大家来经常访问，有自己的朋友，
嗯，
会激励他不断的出好片
啊。
第二点呢，我还建议大家要给自己的作品找到出口
啊，
像我刚才说的朋友圈点赞是不是出口？是出口的
啊，也是一个出口。
哎，报纸杂志，
嗯，
出版印刷，
嗯，
得奖，如果说你的作品能在图片库销售出去，
嗯，
更是一个好的出口
啊。
金额重要吗？比如说这个月只卖了50块钱，只卖了200块钱，金额是一方面，
嗯，
社会的认同感最重要，
哦，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图片库不要想象说我很轻松，每个月能有轻轻松松几万块上万块进来，
嗯，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哦。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运作规律和拍摄题材的，
嗯，
并不是绝大多数普通的摄影爱好者轻轻松松每个月能拿到这样的一个高收入的，
哦。
所以我建议大家对图片库要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嗯，
得到社会认可的同时，不要对他有太高的期望，否则你真的会失望的
啊。对，哎，那您这么说，就是在您的这个认识的朋友当中啊，或者说各种摄影师当中，您知不知道就是有没有那种每天我就为了我图片库的素材就拍摄这种素材的人？
有，
真有这个。
那些是真正的图片库摄影师
啊，
有这样的摄影师。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他也经常聊，他说飞侠，你看我非常羡慕你们，
嗯，
因为你们在旅行的过程中拍摄一些符合市场需求的图片，
嗯，
能卖出去挺不错。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拍摄图片，是图片库只是我的一个副产品，
啊，
玩的过程中能赚点钱。那些摄影师呢，真的是为摄影师为图片库而拍，
嗯，
能不能享受到摄影的快乐呢？有他自己独特的快乐，但这种快乐跟我们平时旅行摄影是不一样的。
嗯，
那种摄影师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不仅仅是拍摄图片，他是在生产图片，在生产大量的素材，然后后期通过一系列的后期真正的组合成符合市场需求的图片。这些人的确是有的，卖的也都是非常的好，但是他们真的是职业的图片库摄影师，跟我们普通的摄影爱好者还要分别来谈，不一样。
对，其实那样的话我感觉也是把自己这种对于摄影或者是对于这种摄影艺术的这种创作要压抑下去，对吧？然后去拍摄这种图片库素材，但是其实也是感觉社会确实需要这样的，
当然需要
源源不断的产生素材。
当然了，现在是一个媒体这么丰富化的一个对图片，包括现在对视频的需求都是非常大的。其实啊，咱们聊到这儿，很多朋友跟我说，你看老师，我多少作品可以在国际上得奖，那为什么在图片库卖不出去啊？
对，
这就是我所说的。图片库有自己的运作规律，
嗯，
千万不要拿这种国际比赛得奖的标准去给图片库拍片儿，这样作品真的是不好卖。往往你看网络上所热卖的一些图片，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我的微博，去我的公众账号，我也会经常晒一些我卖的所谓的那些高价图片，你会发现它真的不美，它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震撼的风光作品，
嗯，
但是它是素材，它符合一些市场的需求，比如一些广告公司，一些4A 公司，一些企业，它需要你这样图片，因为它企业的宣传后期的处理它需要你这样素材。所以我觉得图片库要拍摄呢一定是两种，针对多大绝大多数摄影爱好者来说，你拍的一定是素材。那比如说像我刚才说那些专业的图片库摄影师，他们才拍出那些真正是图片库的作品，可能很多广告公司直接拿着就能用了。但针对绝大多数摄影爱好者呢，最终的用户要在你的图片的基础上进行二次编辑、二次加工才可以用的。
最后这个我觉得关于图片库啊，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听友们，如果说他们也想把自己图片上传图片库上，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吗？或者说想成为一个哪个图库哪个图库的签约供稿人之类的，简单吗？
其实呢，现在国内的图片库发展还是非常的迅速，近期内关于图片库摄影也有好多这个劲爆的消息出来。我建议大家呢，选择图片库也好，包括成为一个图片库的摄影师，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你比如说我要想成为一个图片库的签约摄影师，你选哪个图片库呢？对不，这个图片库在国际国内的威望是什么样呢？这个很重要。咱们退一步讲，我即使我卖不出去图片，但我成为某某图片库的签约摄影师，从 title 上，逼格也挺高，
对，
这个也是很大多数摄影爱好者一个，我首先混个名也不错嘛，所以我建议大家首先从名望上一定要选择一个的确是不错的，因为往往是名望和他销售能力是成正比的，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名望，他卖的的确是好，对不？所以说第二个就是销售能力，他能不能真正把你图片帮你去卖出去，这是很重要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图片库对他摄影师的一个培训的能力，他帮助你提高你的摄影水平，他会告诉你市场现在需要什么样一个图片，他引导你去拍，总比你自己像瞎子一样去蒙去拍要强太多了。
那图片库现在会有这种培训吗？
当然了，当然了。
是您说的是线下的还是说线上？
都有啊，都有的。
他们也会比如出一些文章告诉
你
最近需要什么样图。
你比如说我所签约的视觉中国，我们自己有自己内部的一个群
啊，
定期内可能关键词的培训呢，我们拍摄一个题材呀，包括目前市场上所需要的一个趋势图片呢，定期和你分享
啊。
同时因为摄影师分布在全国嘛，也会针对几个中心城市定期的举行一些线下的沙龙，把摄影师聚在一起来分析过去，展望现在，来再告诉大家怎么去拍摄不一样的作品，这个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你作为一个新手，你对图片库是不了解。其实一个摄影师，图片库签约摄影师能否成功取决什么？首先取决对市场的了解，你要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图片，而这种信息并不是摄影师一个人能够得到的，所以说需要这种引导。所以我觉得图片库对摄影师的再培养能力非常重要。
您前面还说到两点哈，一个是说我们选择，一是这个品牌听起来不错，对吧？我自己的这么一个名头看起来也不错的。那您觉得这个听起来不错的这种图片库，对于说我们把作品卖出去， 能否帮我们更好的卖出去，是一个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吗？
没有必然的关系，
嗯，
但是肯定有这样的联系。他为什么他看起来名头很高大上，
嗯，
为什么他卖得好啊？
啊，
肯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大家认可？因为的确是卖得不错，
嗯，
但你不要期望，因为他名声好，他必然卖得好，
嗯，
也不一样。因为图片库有他自己的运作规律，有他所擅长的题材，
嗯，
如果说你签约了，但你拍摄的题材并不是这个图片库所擅长销售的，那么觉得你的图片也未必卖得好
啊。
对，所以说我也建议大家说，你图片卖得不好，
嗯，
并不代表你水平不高，
嗯，
有可能什么呢？有可能你签的这个图片库他并不擅长卖你的题材
啊，
或者说你擅长的领域并不在这儿，
嗯，
哎，所以说我也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把自己能否签约一个图片库的签约摄影师认为是自己摄影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志，
哦，
没有必然联系的。
嗯，其实就是说包括您现在或者说我们身边很多很多朋友都属于的这么一个签约的这么一个视觉中国这么一个图片库，
对
吧？其实也不一定说你的作品拿进去就一定那么好卖，
当然
对吧，也不一定说这个所有的这种大摄影师的作品拿进去都那么好卖，还是
图片库摄影师呢，比如说飞侠连续两我已经是两年都是视觉中国的十佳摄影师，
嗯，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因为你往期飞侠出名，
嗯，
所以说你的图片卖得好，
哎，
其实我们国内的摄影师在图片库里面有一个统一的标识，
嗯，
叫 Sino Image， 老衲你也是签约摄影师了嘛，
嗯，
你也是 Sino Image 的一部分，
嗯，
所以我们有一个统一的 title，所以说很多的用户他并不是因为你是老衲所以说我故意买你的片子，他看到的都是统一的标识，
嗯，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你的作品能卖出去呢？摄影的功力啊，
嗯，
后期调整的精准呢，
嗯，
对市场的了解呀，
啊，
对这种图片的把握呀，
嗯，
对市场的这种可预见性啊，那这就是你的优势了。
嗯，
对，
还是要这个慢慢摸索的，我觉得
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找找感觉的，
嗯，
并不是说我只要上传就会卖，
嗯，
有但是比较难。
对，而且就是说刚才其实您也告诉了我们一些这个图片库的一些需求啊什么的，并不是说我下回我拍一个路我也想到客户会把这个汽车放在什么地方，
对
吧，
对，
我想好了也真不一定说拍完了就能卖出去，还是需要一步一步尝试，
没错，
对吧，但凡是哪一个月一看销售单发现哎卖出去哪几张，我可以沿着这个方向我就知道大概这个点在哪儿了，了解了这种需求，
看自己能卖出去一个方面。你比如像视觉中国它也会定期发布一些公众账号的文章，它会告诉你我这个月卖的最贵的十张图片是什么，
哦，
我帮你分析它为什么能卖，那这个对我们摄影师，
对，这很有帮助，
非常有帮助，
嗯，
所以说多要关注这些。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这期的这个话题畅聊环节也是让飞侠老师给咱们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啊，一个就是拍风光到底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啊？另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图片库或者说把照片变成钱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离我们到底有多远。但是呢，其实这两个话题我觉得远远不能够满足大家对您想提的问题，
嗯，
这也是我们之前呢在这个微博上发出了这个话题互动以后发现有些朋友这个提问嘛，我就说想提问飞侠老师就提问一下，
还挺活跃哈，
对，这个问题呢不少，而且呢有这问题我觉得还挺大，所以说咱们这期呢就给这个听友互动环节留的时间长一点，咱们先听一下音乐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马上就让飞侠老师来给大家解答这些问题。
好嘞，一会儿见。
쓸쓸히 춤추는 전나귀 위에도 땀을 스치는 어느 저녁의 그 공기 속에도 내가 보고 듣고 느끼는 모든 것에 네가 있어 그래 어떤가요 그댄 어떤가요 그댄 당신도 나와 같나요 어떤가요 그댄 이런
시려 심코 집어든 유리잔 안에도 나를 바라보기 위해 마주한 그 거울 속에도 귓가에 살며시 내려앉은 음악 속에도 네가 있어 어떡하죠 이젠 어떡하죠 이젠 그대는 지웠을 텐데 어떡하죠 이젠
好了，回来本期的听友互动环节。那这个刚才也说了啊，在微博上有不少的这个问题，咱们就不耽误时间。那我也是这个读一读这些问题，然后飞侠老师呢看到如果说有什么想说的，就给这个咱们听友都多解答一些。首先呢看一下这个毛驴啊，他问的问题还跟其他人真不一样。他说呢，一般拍风光啊都会背很多东西吧，如果要露营的话您会带哪些装备？我就其实我之前啊还在这个提问的时候我说了一下，我说提问请具体一些，然后呢他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够具体，是吧？虽然说感觉是一个问题，露营会带哪些装备，但是其实我感觉带的东西还是应该挺多的吧。
对，
这问题怎么能解答一下呢？
首先呢，我是一个风光摄影师，
嗯，
并不具备那种极端的出去野外这种探险的能力。
哎，对，
所以说我一般呢都是我所去的地方都是距离我能开车到的地方并不是非常的远。
嗯，
从器材的选择上，我不建议大家带太多的镜头。
嗯，
我经常和大家开玩笑说，
嗯，
你带的镜头越多，你越不知道自己怎么拍
啊。
面对最美的风景，我可能在安静的拍片，你可能在忙着换镜头。
啊，
我带这么多镜头，我都用一遍可惜了。
嗯，
我一般顶多三只头。
嗯，
广角、长焦，
嗯，
中间是一个中焦段，或者是一个50左右的定焦，
嗯，
其实就可以了。
啊，
就完全可以满足你的拍摄题材了。
嗯，
所以说千万不要让摄影器材成为你摄影的一个包袱。
哦，
太累了，太多人我觉得背着很痛苦。
嗯，
到上面之后根本没有心思没有力去拍照。
嗯，
不对，轻轻松松玩摄影，快快乐乐去旅行。所以从器材上千万不要太多。
嗯，
从这种必要的野外这种装备呢，你比如说我会开车。
嗯，
如果说的确是非常艰难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些协作，比如说我要去川西呀，去深到雪山那种深处，我们可能有这种马队，有这种牦牛的团队，有当地的这种导游向导去协助我去拍。
嗯，
外出旅行什么最重要？安全
啊。
哦，千万不要说为了拍张片不顾自己的安全，得不偿失。
嗯，
所以从器材上尽可能的轻便，从自己的这种行李上呢不可能全带齐，关键点要有，比如说防潮垫啊，帐篷啊，头灯啊， GPS 啊。
嗯，
哎，如果说再多的话，你比如说你要在野外的这种要吃一些东西，要这种要有这种一个取火的装备。
嗯，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有一个专业的服务团队帮你去做吧，因为自己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啊。哦，对，那其实刚才听你这么说完，觉得这个出去我如果就带一颗镜头的话，反而会更踏实的去拍照了，对吧？我不想换镜头的事儿了，然后这个也更简单。
首先拍照呢，首先焦段的多样性必要吗？必要。
哎，
你否则你出去一次全是广角都是长焦也不好。
嗯，
所以说焦段的这种适当的多样性是必要的。
嗯，
有大场景，有局部细节，有人文肖像，这是可以的。
嗯，
但我真不建议大家五六个头，我经常有遇到这样的朋友，
啊，
一出门
包头是吧，
两个机身七八只镜头
啊，
根本不知道怎么拍
啊。
所以说一个机身带三只镜头，如果是不可靠，怕万一相机出问题，再带一个小微单，带个小背机，
嗯，
其实足够了。
对，咱们再看看这个其他的朋友啊，这毛驴，因为刚才提问的毛驴啊，他可能是他平时就喜欢自己去外面玩一玩什么的，所以他关心在这方面。然后下面这个朋友的问题，我觉得就相当的具体了。这个乖乖自然醒，他说 GND 滤镜的话啊，只买一块的话，买什么档位的？
嗯，
就是只有一个选择的话，你会推荐他买什么档位？
中灰渐变滤镜呢，是平衡天地曝光很重要的一个。
嗯，
我比较常用的是三档，0.9, 1.2, 1.5
啊，
是根据天地之间的这种光比不同来使用不同的滤镜。
嗯，
其实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只买一片呢，买中间档位的，买1.2
啊，
这既能照顾到0.9，对0.5呢也能够，哎，能够给 给他带一些，所以说只买一片，买一点二吧。
啊，对，只买一片的话就一点二。然后再看看这个胡白啊，他说感觉风光摄影呢都是起早摸黑等待最适合的景致光线的工作，忍受住这个各种极端的天气不是一般旅拍可以感受的啊。他其实就发表了一个感慨，觉得您刚才也说了嘛，风光摄影真的是付出一份努力就能收获一份
一份
与众不同的这种幸运吧，只能说。然后看看这个NXMHP 北京，他说老师你好，风光片的话啊，依靠滤镜还是后期更好一点？还有就是器材方面，一般出去拍风光带几个镜头？哎，这问题其实刚才也都说过了，
对
吧？滤镜和后期的问题在您在听听刚才的节目，其实我就帮您问过了，然后镜头方面刚刚说完。
对，
再看看还有这个哎，这个醉梦映画啊，他说想问您一下，您一般拍了作品会发到哪里的图片库？如何赚钱？这么哎，其实、就是、
刚才也解答到了。
如果大家都了解您的话，经常看微博的话，也都知道，其实就是主要就是视觉中国，对吧？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职业的图片库摄影师，
嗯、
我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打理不同的图片库，
嗯，
所以说我就挑一个自己最擅长的，他销售的题材也是我所拍摄所能够完全就一致的，
嗯，
选择他帮我去代理，帮我去销售图片，其实就可以了。
嗯、对，然后这个毛虫总队长啊，他说他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挺关心的。就是说他想知道您现在拍摄这种多图短曝光合成一张长曝的较多，或者他就是说这种堆栈比较多、
嗯、
还是说直接拍一张长曝，或者说咱们用闭门拍一张几分钟的这种比较多？
他这个问题非常好。
嗯，
究竟面对这个场景，你是拍一张长曝、
嗯、
还是拍通过堆栈后续的合成呢？
哎，
我觉得根据你的器材和想表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啊。
你比如说，如果说我要使用一个数码后背，
嗯，
那我可能为了表现一张图片的震撼，
嗯、
我可能直接就一张长曝了。
嗯，
你比如说，我想拍一段延时摄影
啊，
我连续拍几百张。拍完之后呢，那我用处比较多了，我可以拿出其中的一张当做个作品、
嗯、
我可以拿出其中的一段做成一个视频、
嗯、
我可以拿出其中的几十张做一个模拟慢门，其实都可以的、
嗯、
所以说我外出旅行呢，如果说我带的数码后背的时候，我往往就是拍单张了
啊、
哦、如果说我带的是一个小微单，
嗯，
那我其实我愿意多拍
啊、
哦、因为微单它的连拍能力也非常的方便、
嗯、
连拍也比较快，像素没那么高
啊、
哦、也非常方便我后期去进行视频的合成啊，
啊，
哎，一个堆栈呢、啊，
嗯，
这个用途也比较高、
嗯，
所以说没有绝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嗯，哎，其实我最近就是，最近其实没怎么拍风光了，但前一阵儿有时候拍风光的时候啊，喜欢去拍堆栈的比较多。
对，
您从您这个更专业的角度来说一下，就是说我们拿，比如说拿五十张去堆一张栈。这拍摄的区间可能在三分钟，那跟我比如搭上足够的 ND 滤镜拍一张三分钟的慢门，这两个效果会有说，比如说堆栈肯定没有长曝的效果好，还是说长曝肯定没有堆栈的效果好吗？
其实我觉得后期的堆栈它是通过电脑的计算来模拟一个慢门，
嗯，
因为堆栈呢它堆栈的方式有很多，
嗯，
其中你模拟慢门只是其中的一个
啊，
所以说从最终效果上来看呢，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像了
啊。
一个是前期实践，一个是后期进行模拟、
嗯、
当然后期模拟需要你后期有些水平了，你要调得相对自然一些、
嗯、
对吧、
哎、对。
另外我觉得毕竟你前期拍了这么多图片，你后期用的时候余地也是比较大，
嗯，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真的是不方便使用滤镜，对这种长曝之后的效果我没有把握，
嗯，
那我建议你堆栈吧，
啊，
一拍了几百张，各种各样的用都可以了。
哎，对，其实就是多种用途这方面还是不错的。
但是注意什么呢？前期后期的关系。
嗯，
我经常跟大家说，我说前期是什么？
嗯、
前期的基础、
嗯、
是雪中送炭，后期的提高是锦上添花。
嗯，
你不要以为我前期随随便便拍一张，我后期一调就出大片，
嗯、
不存在。你后期之所以能够堆栈的好，你比如说稳定的三脚架。
嗯，
我拍摄时间的间隔、
嗯、
我需不需要一个中灰渐变来平衡天地之间的光比呢？
嗯，
哎，这些都是你前期需要准备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又回到咱们刚才那个话题、
嗯、
摄影它一定是一个体系的问题了、
嗯、
而不仅仅是前期
不是某一个
后期
环节上
对
就能
决
定
能够
决
定的，它一定是个体系。
嗯，然后这个最后的方块他说问一下，是否会为了一张风光片等很久几天甚至是更长？其实在之前就是、嗯， 阿刘老师来做客的时候，他也讲过，他会比如说为了拍一个风光，可能在那儿要两三天的时间去等待那么一个日出或者日落的这种景观。您有这种经历吗？等很久的。
如果说在本土拍，
嗯，
比如在北京附近拍
啊，
没等到，我等几天可以。
嗯，
但你比如说我要去冰岛拍，
嗯，
因为我的行程都已经定好了，他不允许我把这个图片，我必须要等三天拍一个，
嗯，
那我后续的什么酒店的什么就全都延误了
啊。
所以说这又涉及到一个话题了，就是你怎么能成为一个全天候的摄影师？
嗯，
我也希望
这个概念，您好像经常提到全天候摄影师，
一定
是
要全天候，什么意思呢？
嗯，
风光摄影极端光线固然重要，
嗯，
我也希望漫天的火烧云、大片的云海日出，
嗯，
你能拍到吗？
嗯，
你未必你到那儿就能拍到啊。
嗯，
所以说你只要有一个思维，什么，我是个全天候的摄影师，阴天下雨拍不拍？
嗯，
我要拍。
嗯，
你拍完之后你怎么去处理呢？像我刚才说，你要有后期的思维，前期拍什么，后期怎么处理，
嗯，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我觉得其实有两点能够帮助大家成为一个全天候的摄影师。
嗯，
哪两点呢？第一就是滤镜的使用。
嗯，
它的确能让你的摄影变得更轻松。
嗯，
第二呢就是后期。
嗯，
化腐朽为神奇，当你具备了前期的这种能力，包括还有后期的处理水平，后期然后你再经过一些必要的后期处理，有作品拍作品，没有作品拍素材。
嗯，
当素材积累到一定多的时候，的确能够成为一个作品。
嗯，
所以说全天候摄影师的思路是围绕着我整个拍摄的过程中的
啊。哦，对。然后咱们再看看这个毛虫总队长，他又提了好几个问题，我看您在这个微博里边还跟他这个互动了一下。
嗯，
他首先问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三脚架的问题，说呢一般呢铝合金的比较稳，但是碳纤维的呢比较轻便，所以说问问拍风光的大师们是不是都爱用碳纤维脚架。
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重量稳定性和便携的一个统一的问题了。
对，
其实没有绝对。
嗯，
但当然了，总体的要求是三脚架首先是要稳。
嗯，
首先是要稳，因为长抱啊，包括三脚架，它你摄影的平台啊，
嗯，
重要。第二呢，也不要成为你旅行的包袱。
嗯，
硕大一个三脚架，它单独自己重，就重那么几公斤、十几公斤，
嗯，
也是得不偿失了。
对，
所以选择一个便携和平衡和这个重量稳定性中间的一个平衡点是最重要的。
嗯，
并没有绝对说必须碳纤维，或者必须是铝合金，没有一个绝对。
但是稳是一个
绝对的核心
的，
核心。首先为什么用三脚架？首先是要稳。
嗯，就是说它不稳的话，它再轻也不会出现。
那就不如不带了。
啊，
你带个三脚架，它自己都在那晃悠。
就其实我就是看到过有朋友，你知道吧？他从包里拿出来一个那种，可以说，比如跟比我这杯子大不了多少那种脚架，一伸出来一看，哎，挺高还挺长。但是呢，其实就真的是我们之前节目里边也说过，风大斗那种，
就是有的三脚架，
就是，没法用啊，
都不是风大斗，自己打开之后自己都在那哆嗦
啊。对，
那这样的话，你比如说那个三脚架，你架手机别升那么高，
嗯，
可以。
嗯，
咱们现在要你真的使用一个全画幅相机，
嗯，
包括还有一个长焦镜头，真的要选择一个相对稳定的三脚架。
嗯，然后他还问了一个，这个毛虫总队长还问了一器材问题啊。他说三洋的这个广角手动镜头，问您有没有用过，例如说142.8这个定焦，他说镜头畸变呢比较大，后期很难矫正畸变，怎么办？
这个镜头呢其实我没用过。
嗯，
其实但凡要使用广角镜头，其实它这种边角的这种变形其实都是比较大的。
嗯，
前期呢你可不可以通过一些厂家的功夫啊，比如加什么什么这种玻璃滤镜来改善它。
嗯，
其实可以。其实现在呢我觉得后期的水平也是越来越多。
嗯，
包括 Photoshop 自己它这种边角啊这种变形调节的功能也越来越多。
嗯，
像这种我还是建议大家通过后期去多尝试一下。
嗯，
你要求一个厂家，因为三洋镜头咱们也知道本来性价比就在这儿。
嗯，
你不要期望它和一个顶级的定焦镜头这种边角的变形能力是一样的。
嗯，
也不存在。
对，
这个时候就是它满足不了你的时候，它是死的你是活的。
嗯，
通过后期的调整是可以改善的
啊。对，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想选一个说又广然后呢这个畸变控制又很好的话，那必定又贵，对吧？
那肯定是的，
这是没法权衡的一个点了。然后他最后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有没有在拍照的时候在野外啊遇险过，说记忆最深的能不能谈一谈？您这个刚才也说了啊，没有去挑战过那么极端的这种野外生存是吧？但是有遇到过一些危险吗？
外出旅行安全第一。
嗯，
你要拍出一些好的作品，的确要走和别人不一样的路。像我刚才说了，
啊，
我要去那些地方，安全第一。
嗯，
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况啊？的确有啊。
嗯，
你比如说前两年我单车自驾去甘南
啊，单车
我都开着我那小吉姆尼
啊。
翻一个雪山，在翻山之前呢天气非常好。
嗯，
我觉得这个雪山几千米，按照我这个速度，问题应该不大
啊。
结果翻到半山腰的时候，
嗯，
就开始下雨。等你到垭口的时候，就是漫天的大雪，
哦、
眼前什么都看不到。
哦，
上山容易下山难。
嗯，
你下山路很湿滑，你的左边就是万丈悬崖，你的右边就是那种烂泥坑。你要冲过去，要保证车有一定的速度，要不能太快，还不要滑下去
啊！
那这个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是比较绝望的，这个是我的确遇到，的确很困难的。
这就是印象比较深的，
印象比较深。它的确是有很多挑战性、
嗯。
后来还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千万不要去慌，要沉着，要沉着的应对。
嗯，
比如说，毕竟我开车走了这么远的路，还是有比较强的自驾能力，
嗯，
要平复一下这种比较激动的心情，
那
还顺利的过去了。
对，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不要去挑战。自己可能能力以外的事情，对吧？
哎呦，像你像冰岛这个就一样，很多人说，哎，老师，我愿意去冰岛，冬天去拍冰岛
啊。
冰岛极端的气候非常多
啊，
瞬间一个大暴风雪就来了。
嗯，而且听说有时候风特大。
哎呦，你可能推不开门，就真的这样，就推不开门。
哦、风的时候，大风的时候，
对，极端天气非常多。
嗯，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外出旅行之前，你要做好这个预案。
嗯，
你要对天气要有了解。
嗯，
未来的几天是什么样？你像冰岛为例，你也可以去查，
嗯，
它未来几天天气什么样，路况有没有封路的，这个路的清洁情况怎么样，
嗯，
比如极光出现的概率有多高，
嗯、
其实都可以查到的、
嗯。
但很多人不去做这样的准备工作，只是两眼一摸黑就去了，那我觉得你出好片就很难了。
啊，对，而且就是您刚才说冬天嘛，可能大家会觉得有时候说冬天去淡季嘛，是吧？稍微会便宜点、
哎、
但是有时候您真是
极端
钱其实也花了。
你
还不一定能
拍
照
片
了，
对、
嗯，
所以说要做好准备工作。
对，
所以说一个摄影计划的安排也是你摄影的一个部分。
哎，对，都是您刚才说的摄影体系里边
的
一个环节，
出好片的一个保证。
嗯，然后这个看看王一一三 H 啊，他说老师，这个他这问题其实我觉得问的还挺好的。他说、
嗯、
图库选用照片的话，优先考虑商业价值还是艺术价值？什么商业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其实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两种图片而已。
嗯，
很多国际上设这种大赛中得奖的，
嗯，
它是具有很强的这种艺术价值。
哎，对，
有艺术价值未必具有市场价值。
嗯，
很多图片库大卖的图片，你看起来觉得很平凡，为什么能卖这么贵呢？它有市场价值。你说它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吗？
嗯、
未必、
嗯。
所以说还是按照我这个来吧，
嗯、
拍两种。该有自己风格体现的时候，要有自己的风格体现、
嗯、
同时一定也要拍那些中规中矩、清新单这个清新淡雅、适当留白的图片库作品
啊。
对，
哎，
两股道。
就说到这儿，我就特想问一些那个特奇怪的问题哈、啊。您有没有在这个图片库里边卖出去过您觉得您自己看起来比较好看的作品，或者说艺术价值相对较高的作品呢？
有
啊，
但这种图片一般价格都不高
哦。
你比如说，哎，我看这个风格片很不错、
嗯、
可以啊，杂志的配图
哦、
杂志的飞那个枫叶、
啊、
一个网站一个 logo 用你这张图片、嗯、或者是一个公众账号选你图片啊做、嗯、那这种图片呢往往你觉得能卖出去价格高吗、嗯、并不是非常的高、
哦、
对，往往是你看我拍一个雪山拍一条路拍一个合成的图片，那购买它的可能都是什么汽车行业呀、
嗯、
金融行业呀，那这个单价一定就比较高了。
嗯，然后我看到您在这个互动里边又说到一个您觉得问题特别好的啊，就是咱们的小梦问的，他说特别想问问老师啊，关于风光后期的处理是更尊重真实的现场效果还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处理，从您的观点可以去聊一下。
摄影呢一定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嗯，
要有自己的想法，
嗯，
但是你又不能特别的离谱、
嗯、
因为毕竟你的定位是一个旅行的一个风光摄影师、
嗯、
如果说我要是一个纯的一个创意摄影师、
嗯、
那我可以天马行空自己能真的屁话来给他后期屁成一个完全梦幻的一个、
嗯、哎，就比如说前几期来做客的老飘飘老师、
哎、老
师
老、
嗯、
对,
对
老飘作品 他就很有创意性
超现实嘛，
吧
对
吧
对咱就不用再去想真实的这种事儿。
对，但是你毕竟是一个风光摄影师，像旅行风光摄影师，
嗯，
要源于这种基础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是必要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有自己的风格体现。
嗯，对。然后呢，这个雨辰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批评一下啊，专门跟大家说要具体一点，就当时我看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有点太不具体了。雨辰他问的是说对于风光拍摄滤镜的选择以及后期的调整请老师指导一下。我就想说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指导，在几分钟之内或者乃至一期节目以内好像也没法把这个问题说得特别清楚啊。 这问题您说您怎么能
给大家几个建议呢？
聊聊
就是呢，首先是要建立自己的这种滤镜的体系。
嗯，
我给大家有个小建议吧。
啊，
比如说我建议你怎么去配这种滤镜
啊？
我建议大家首先要有一个偏振镜。
嗯，
偏振镜
啊。
然后呢，
这个偏振镜用的多吗？
多、
啊、
多。你比如说它能让你的天更蓝，云的层次更丰富，
嗯，
强化或消除倒影，
嗯，
强化这个彩虹，消除非金属表面的反光，都有用的
啊。
要有个偏振镜，
嗯，
然后我刚才说了中灰渐变 1.2 需要有一片，
嗯，
然后呢 ND，
嗯，
长时间曝光把云彩拍雾哈，
嗯，
ND 选多少呢？我觉得 ND 256把你的曝光时间能够延长256倍
啊，
可以了，
够了。
因为像 ND 10有些新手用起来还是比较困难
啊，
包括对焦啊，包括有些产品的色片呢都不好处理，
嗯。
另外我还建议大家有条件可以选择一个反向中灰渐变。
哦、
反向中灰渐变、
嗯、
你比如说大海的日出，太阳一出来哪儿最亮啊？
嗯，
地平线最亮。
嗯，
那反向中灰渐变它中间那个位置是最暗的，
哎，
正好用最暗的压住最亮的，从而实现一个均衡的曝光。
嗯，
我觉得有这几片滤镜就可以了。
嗯，
后期调整呢不要千万想一提到后期就头大。
嗯，
我们是摄影师，我们不是美工。
嗯，
Photoshop 那么强大，其实跟我们摄影相关的其实就是那么一点儿。
嗯，
关键几点呢，就是首先要把肉格式处理好
啊，
要输出一个高质量图片。
嗯，
曝光啊颜色呀、啊、都是高质量的，然后通过 Photoshop 进行一些精修或者一些创意性调整，
嗯，
其实就可以了
啊。哎，对，针对这个滤镜哈，我再问您一下，因为我也是就是因为前一阵一直拍对战嘛，
对，
很久没用过这个纯 ND 了。
嗯，
当时呢，其实我也是因为身处在蜂鸟嘛，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那种滤镜的产品。
对，
原型滤镜啊，当时我是用过几个品牌的这种可调 ND，、
嗯、
包括它带一片 CPL 放一块儿这种，但是呢，效果我就是反正用起来啊，真没有一个我是觉得能好一点。
没错，没错，
是不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一个品牌能把这东西做得特别好的，就是可调的。
其实在摄影器材里面有很多的矛盾地儿，就是特别方便的东西的吧，你就不要期望它有一个特别高的一个画质。
嗯，
大变焦的镜头方便，
哎，对，
你不要期望它的定焦或者大三元就是小变焦的画质。
嗯，
像滤镜也一样，你不要期望一个可调，比如说10到1000这样一个高的这样一个可调整的 ND 滤镜，
嗯，
那它的效果，你比如说黑十字的问题呀、啊
嗯，
边缘画质下降的问题呀、啊，太后出现暗角的问题呀、啊，其实都是不太方便、
嗯。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呢，不要贪图这种方便。既然摄影呢还是相对比较严谨，还是选择这种单片的、圆的 ND 可不可以呀、啊？可以呀、啊。方的滤镜和你整个的这种方片滤镜形成一个体系，可不可以啊？
嗯、
也是可以的、
嗯。
这种我觉得无论从画质上和操作性上，还是更具推荐的。
嗯，对。然后呢，这个咱看看这个大伟 JEAK 啊，他说的是，也是问了图片库的问题。他说他先想问这个如何能成为华盖等图片库的签约摄影师，然后他问到说图片库需要的照片对像素和拍摄的机器有没有要求？他这里边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是他在这括号里边提到一个手机，
嗯，
您现在接触到咱们在比如在视觉中国里边有没有手机拍的图也卖得不错？
其实呢，像图片库呢有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编辑类的图片、
嗯、
啊，
嗯，
一个是创意类的图片
啊、
嗯。你比如说像新闻类的图片，
嗯、
手机卖得相当好啊。
是
我认为有很多这种记者他用手机来拍，无论视频还是图像都是可以的
啊、
嗯。那如果说在创意类图片，什么是创意类图片呢？
嗯、
可能用在广告方面比较多。
嗯、
那这个时候他对你的画质、对像素就有比较高的要求了
啊。
嗯，但是你不要小看现在手机的能力啊，
嗯，
手机现在起码都是1600万起步了吧，
嗯，
很多手机现在都支持 DNG 其实就是肉格式啊，
嗯，
比如说现在我试用了一些手机，它的 DNG 格式可以输出1600万像素，分辨率是300 dpi
啊、
哦、那这种标准一定可以符合图片库的要求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手机拍得好能不能满足图片库的要求，可以的
啊，对，而且说手机的摄影还在猛烈的发展，
猛烈发展，但是前提条件一定是要肉格式去输出这种高分辨率的图片。
哎，对对对，然后哎，对，他其实还问的说如何成为华盖这些图片库签约摄影师，应该是现在还是去到比如说去到华盖或者视觉中国那上面，
对，
他就有那个引导，
对
吧？对，
咱们可以去网站上去看，他有一个引导，你可以在线去提申请，
嗯，
你也可以给他这个指定的 email 去发邮件，都是可以的、
啊，对。然后呢，小梦就是刚才提问之后他又问了个问题，他说什么样的风光片算是好风光片，标准是什么您觉得呢？
好与坏、美与丑，我太主观了。我觉得不同的人对一个图片可能这个并不特别的一个严谨，但是呢它毕竟有一个标准。我的标准是什么呢？你的作品起码要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审美观点。大部分人看起来觉得是美，觉得漂亮，包括图片库卖也可以啊，大家觉得哎的确是一个好的素材才买你，就是不要太怪。我从如下几个方面给大家一个建议吧。我认为一个什么样的片儿算比较好的片儿呢？首先什么呢？曝光
啊，
不可能特别的暗过曝或者特别的欠曝，是不？死黑死白不可取。另外呢，就是要有一个恰当的构图，一个合适色彩。那构图针对于你情感风光跟图片库那可能不一样的了。你包括这种饱和度也一样，情感风光里面你可能比较饱和。那其实你给图片库传的片要适当的清新淡雅。为什么？你是素材，它有二次编辑的空间。
哎，
特别饱和的一个图片传上去，它后期想调它没法调了。哎，这也是一个把握。另外呢，你的图片要有这种丰富的层次和光影的过渡。那这种层次过渡无论前期后期其实都要注意了。你前期的引导线呢、构图啊、前景啊，保证有这种层次，包括侧逆光都是。那后期修片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有这种冷暖色调、明暗的对比。还有一个呢，就是清晰度和锐化的效果，这个咱们也要掌握好，并不一定是极度的清晰、极度的锐化，也不一定
啊。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情感风光还是图片库作品，富有创意的一个视觉体验效果最重要。有自己的特点，有具有冲击力，市场可以去用你这样图片。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摄影，归到最终一定是什么？是有想法、有创造力。
对，而且我觉得听完您刚才说的一点之后，我觉得就是这张照片其实最起码来说啊，在大家看起来比较舒服，也是一个不错的点。
对，
包括您说，比如说我们的图片的出口，你在自己的朋友圈获得很多的赞，
对
吧？它也是一个出口。
绝大多数人要看着美嘛。
对，比如说您身边不懂摄影的朋友看起来觉得哎舒服漂亮，
哎
就可以。
对，像吴冠中老师不曾经说过一句话吗？叫专家点头，群众鼓掌，是吧？哎，雅俗共赏，这才是一个好的作品。
哎，对对对。然后呢？再看看这个 ZYYYZYYYZ 啊，他说这个老师您好，我在拍日出日落的时候啊，为什么这个三脚架快门线都注意了，还是感觉太阳和云彩有些肉模糊，不是想象的那么锐利，在后期的时候啊，发现海平面和天空中间有一层感觉很脏不通透，怎么后期都没用，是原本天空的原因还是我的技术原因造成的呀？他说的这个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放上来一张照片就看得更这个具体了。
哎，其实啊这个问题也挺有共性的。
嗯，
很多朋友说你看我买的最好的云台、最好的三脚架，为什么拍出还是虚的？
哎，
三脚架不错，云台不错，你各个环节都拧紧了吗？
啊，
你的云台晃吗？你的快装板你巩固吗？
嗯，
这些东西都不错，你都拧紧了，你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一个坚实的水泥地面，还是放在草堆上？都是问题了。
对，
所以说能否拍稳，不取决三脚架牛不牛逼。
嗯，
你的关节和各个地儿该拧紧都拧紧，架、
嗯、
在哪儿也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光圈。
嗯，
你是否用了一个镜头一个最佳的光学质量的光圈呢？
嗯，
是吧？这个也很重要。你不要认为哎，我景深大，我用 F22、F32的光圈，那这个时候其实画质它是下降的。还有重要的一点，刚才朋友说了，远景这种天际的这种结合显得有点脏，有点朦胧。
嗯，
其实在大自然咱们拍摄的过程中，远近的天边像早晚的确是有一些这种朦胧的雾气的。
嗯，
就这个时候并不需要为非常刻意的必须我给它调清楚怎么样。
嗯，
其实大自然中真实存在的，那你去保留它的特点也是 OK 的。
嗯，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说我不知道啊，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说你们在把三脚架各个环节都支好以后，结果发现拍一张慢门照片还是虚的，就可以看一下你镜头上是不是有一防抖功能，你可以给它关了。
对，
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过，开着防抖其实你哪儿都很稳固，结果开着防抖拍完以后
开着防抖
计算有问题。
对，或者是你还是去按了一下，你没有用延时拍摄或者没用快门线，都会引起机身的抖动的，或者大风，是不是都是这些都是原因的。
嗯，然后他后面也是我看在这个里边跟您交流了一下，他说他一直很喜欢风光，但是呢在读书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出去，更别说是美丽的风光了。风光片呢构图第一，平时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训练呢？其实节目一开头就说了，对吧？做一个好的身边的摄影师，
本土摄影师，还要多拍多看看一些顶级的作品怎么去表现这个画面。
对，
然后呢当然了，关键自己去拍也是重要的。
嗯，
在拍摄的过程中找出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然后这个我只是来拍照，他说请教一下老师，欧洲呢有很多摄影师喜欢选择阴雨天拍摄一些灰调的风光，相比老师这些通透的色彩鲜亮的日出日落，在如何选择前后期思路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这个问题很好。
嗯，
其实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都是冰岛很绚丽的一面。
嗯，
其实我也拍了很多这种阴雨的，包括这种暗调的。
嗯，
为什么要拍这种呢？题材
啊，
你遇到的天气，它本来就是绚丽的日出，那我当然要用这种很朝气很绚丽的光线，这种色彩去表现它。它本来就是一个雾霾天，天气很压抑，很云的层次非常低。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形成的也是这样一个暗调的一个图片。其实这个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根据你拍摄的题材，包括你遇到的这种场景，来决定出你最终展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还有一点呢，我经常和朋友说叫色由心生，你想表现什么是你内心来决定的。
嗯，
你的心情怎么样，你想表现出你什么样一个想法，
嗯，
那这个自己来决定就好了。
嗯，对。然后这个我只是来拍照呢，他后面也是发表了一些感慨，他说感觉呢天气是一方面的因素，毕竟英国、挪威、冰岛几个代表性的地方给人的感觉总是阴冷的，也许呢同样的灰调并不适用于其他地区的风光，可能因为看得多了，觉得挪威森林用的颜色这个鲜艳的日出日落来表达味道就不是很对了。他也是发表了一下感想。
对，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对。然后行影呢，他这次说的是总是行色匆匆的拍几张就走，很少认认真真的等待过光线，严谨的拍风光，所以呢也拍不出这样震撼的作品。每一个风光大片背后都有艰辛的付出，很佩服飞侠老师这样的摄影师。很多壮美的风景呢在很偏僻的地方，首先呢要能来到这里，再克服天气环境等种种困难，等待最佳时机，运用这个熟练运用各种拍摄手段，再加上一点的运气，才能成就一幅好的作品。想问几个问题啊，说飞侠老师拍摄的活动都是自费的吗？收入从哪里来？有哪些资助吗？关于摄影作品里的匠气，飞侠老师怎么看？他这个问了一个大家好像都没怎么问过的问题哈。
他首先我觉得前景说得很好，
嗯，
针对他前面说的，我真想说就是理解万岁，因为他知道真的是我们一个风光摄影师拍出好作品真的是很不容易。
嗯，
针对他的几个问题呢，比如说是活动的一个拍摄的经费，
嗯，
你要是在刚开始做一个摄影爱好者，谁赞助你啊？
啊，对，
都是自己掏腰包去啊。
嗯，
喜欢去哪儿，然后就省吃俭用啊，把预算省出来，然后去就去了。
嗯，
当然了，当随着你拍的越来越好，
嗯，
你的圈子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嗯，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厂家找你了。
哎，对，
比如说我喜欢和你签约，
嗯，
或者是我会来赞助你这个行程，
嗯，
那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也是一个作品一个出路啊。
嗯，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傻玩
啊，
玩的过程中要注意自己这种自媒体的培养。
嗯，
哎，很多人知道飞侠最早因为什么？我在蜂鸟啊，
嗯，
发了很多的作品，哎，作品能在头版上，可能一些厂家和他关注你了，
嗯，
慢慢一些讲座呀，包括一些活动啊，他慢慢就找你，
嗯，
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的自媒体的一个体系了。
对，
所以说我再跟大家建议一个，摄影能否走得更远？有没有这种自媒体的体系也是很重要的
啊，
要知道要善于宣传自己，
嗯，
让别人知道你自己的长处，拍摄的风格。
嗯，
其实从厂家来讲，比如说旅游局，
嗯，
一些公关公司，
嗯，
他也希望能找到这样的人帮他们去拍样片，
嗯，
来帮他们去宣传这个线路。
嗯，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拍的足够好，会来运用自己的自媒体，一定会有一些厂家来赞助你，来帮助你，来支持你的。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的照片在我们朋友圈里边获得很多赞以外，另一种可能说是整个社会上对个人的
认可，
更大的认可。
对，
对。然后咱们再看看后面的这个，你微笑时美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觉得色彩的把握很重要吧，尤其是风光。之前呢，我对于夕阳到底应该是红色还是黄色这个问题存在了很大的疑惑。色彩是为了让人看起来美观真实，没有最好的色彩，每个人对于色彩的认知都不一样，对于色彩的把控力度也不一样，有人喜欢浓郁的，有人喜欢清新的，有些人对色彩很敏感，有些人的变色能力不太好。哎，他说的这个点您觉得是不是就是有些人真的就是喜欢那种浓郁的，但是呢也有人看着就觉得说哎呦这片儿颜色，是因为他们对于色彩的这个感知程度不一样吗？
其实对色彩的把握，这又是一个因人而异了。
嗯，
你可能自己觉得很好，可能有人说你假，觉得有点怪。
嗯，
其实我觉得，其实，在你摄影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有人说你的这颜色这么假呀，这么怪呀。
啊，
其实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 首先你的作品要满足绝大多数人审美观点，
嗯，
不可能太怪，但我真的建议大家还要保持住自己的风格。我可能就喜欢这种浓郁色彩
啊，
我心中所感受的画面其实就是这样的，
嗯，
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嗯，
也不要老被别人去牵着鼻着走，
嗯，
形成自己的风格也是重要的。
嗯，其实而且我觉得色彩也是一个特别主观的一个东西，
太主观了，它一定是你自己心情的一个表现，
嗯，对，没有一个标准东西能去衡量的。
摄影我觉得是一门艺术哈，
嗯，
艺术那就很算主观了，
哎，
很多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
对，然后呢这个你微笑时我问，你微笑时美好，他最后还问了一问题啊，他说最后想问一下老衲，问我说色弱，然后括号说不是色盲，有变色能力，但是对有些色彩的细节区分存在问题，是否适合走摄影专业？因为我明年高考面临这个专业选择的问题，求老衲帮我解答。首先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色弱啊，因为我没理解过，我也不知道说它具体是一种什么情况，是不是比如咱们体检的时候看那个小色块的那种，上面有数看不出来那种，
颜色分辨率可能要差一些。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针对你明年要高考这个事儿啊，我觉得首先有一点，我觉得不管你做什么选择，你去学什么专业，你在未来不管说是在大学的过程中，说或者是以后的工作过程中，肯定会遇到问题。但是呢，当你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一定不能去怀疑说我当时是不是我的选择错误了，或者说我的选择有问题，因为每一种选择都会遇到有问题的时候，一定不是你选择的这个错误，一定要在你选择的这条路上走下去。然后呢一定要开心，你觉得你选的这个专业你学的开心很重要。你如果想学摄影专业，比如说现在这个电影电视方面的专业，或者说新闻广告方面的专业，都有摄影的这种课程吧。然后呢如果说把摄影当做一种爱好，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种方式，对吧？我觉得根据自己的这种想法去选择还是很重要的。飞扬老师觉得呢，他对于他这个马上就要高考的小朋友来说，
像这种色弱的问题呢，
嗯，
从就风光摄影来讲无可厚非，可以，国际上有先例，很多摄影师他本来就是色弱，但他有他自己的表现方式，
嗯，
也很震撼也很好，
嗯，
无所谓。但是我想如果说你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嗯，
比如说我要拍静物、拍商品、拍人像，
嗯，
那这些对色彩并不是靠主观去把握了，
嗯，
那这个时候它的色彩是一个数值了，
哎，
那这个时候要借助全方位的这种色彩管理的工具，
嗯，
怎么来决定这个颜色的精准，
嗯，
包括你比如说无论拍美食拍什么这种摆盘啊，
嗯，
啊这种颜色搭配啊，
嗯，
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你对色彩的敏感真是要强一些了，
嗯，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毕竟有一些行业你要想从事这个工作，他对你内心一个自身的素质还是有些要求的。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要仔细的来考虑一下。
对，就像刚才飞侠老师说的，摄影专业也不仅仅是一种嘛，很多种方面你最后都有可能从事着跟摄影有关的工作。
对，
对吧？而且我觉得色弱玩摄影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你还这个很多还说呢，说这个贝多芬的耳朵其实还并不
是
那么好使呢，
就是，
没有那么大的直接的
关系，只要去玩就没事儿。
对，然后呢再看看这个南安半生啊，他说在摄影师初期成长中啊，更多的是应该注重作品的质量还是数量，也就是说去到一个地方是全力拍好一张照片还是要使劲多拍呢？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
嗯，
刚拿相机大家都有这经验，一定拍得多。
嗯，
我拿起相机的第一天一上午拍了2000多张，而且基本拍一朵荷花，这都是摄影爱好者走过来的。
嗯，
但当你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一定会从这种追求数量变成强调一个质量了。
嗯，
一定会拍得越来越少，而且拍得越来越精。
嗯，
但是你要想一下，我是个旅行摄影师，
嗯，
这个地方我不可能常来。
嗯，
你比如我拍一张图片固然好，
嗯，
没错，可以一张精品，但其实我还希望呢自己能拍的多角度、多机位、多焦段会有一些。
嗯，
为什么？杂志媒体的他需要，
嗯，
他可能需要一组图片他来挑选，对不对？
嗯，
你比如说你要给图片库拍片，你有这一张图片他可能就选择空间太小了。
嗯，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样拍哈，外出旅行的确看到震撼的风光作品怎么拍呢？
嗯，
横拍一张，竖拍一张，实在精彩接片一张
啊，
那这样的话无论他从什么题材来选他都有。
嗯，
所以我建议还是稍微多拍一点，但并不代表盲目一拍几百张出去了
啊，
题材要稍微多一点。
对对对，然后咱们再看看这个 ZW 啊，他问的问题是说，请问老师，这个夜景的情况下，这个山峰如何拍摄才能够保证细节足够多？
那其实这个
夜景还是
夜景呢，其实往往很多人拍完之后觉得不清晰，其实就涉及到一个对焦的问题了。
嗯、
太多人可能因为夜景，白天对焦可能还不是问题太大。
嗯、
那夜景怎么去对焦啊？
嗯、
我就往往有可能的时候可能是对焦不准
啊。
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有可能你要拍山峰，你可能你焦点的选择并没有完全在山峰上，因为它前景有突出的前景嘛。
嗯、
那这个时候景深就不足够大。保证于前从前到后都清晰、
嗯、
那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景深合成，你比如说焦点你可以选择三个焦点、
啊、
前景一张，中景一张，远山一张，通过后期通过 Photoshop 还有其他专业软件进行一个合成、
嗯、
那这样的话就能保证你全景深从近到远山其实都是清晰的，其实可以尝试一下了。
嗯，对，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然后咱们再看看这个，再看最后一条吧。这个各种不够睡啊，他说哇，这期是飞侠老师，一直关注着飞侠老师的公众号，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老师，说自己呢目前使用的是全画幅相机已经很满足了，但是一直心水飞思中画幅。哇，这东西可不要轻易长草啊，我觉得。但是由于这个中画幅的价格过高，目前无法下手，飞侠老师可以通过自己使用的经历解读一下说中画幅相机在风光摄影中的优劣势吗？然后还谢谢老衲的小峰，他可能参加前一阵的活动拿到了这个小峰、
嗯、
然后您可以说一下中画幅相机在拍风光时候的事儿。
飞侠本来也是飞思的签约摄影师，
嗯，
在风光摄影中也用了飞思拍了很多很多的作品。
嗯，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呢，
嗯，
中画幅相机的确是非常适合拍摄风光作品
啊，
因为它的这种对细节、对这种层次的这种展现能力，
嗯、
其实不是一般相机能够比拟的。
嗯，
特别像大幅面的输出，
嗯，
那这个更是它的强项
啊。
的确是中画幅价格呢还是高高在上，其实你能看到，其实近两年中画幅的相机价格也是在往下走的
啊，
会越来越平民化。
嗯，
这一段时间是比较火。哈苏啊，
嗯，
现在已经推出了咱们这个无反的中画幅、
无反中画幅。
中画幅能不能进一步的发展，取决于什么？你比如说这种便携性，
嗯，
价格的亲民性，
对，
它毕竟它的感光片在这儿，它镜头的素质在那儿、
嗯，
所以说它对这种画面的表现能力的确是非常强的。
嗯，
建议大家真的不要轻易的尝试中画幅，因为你的确会中毒
啊、
哦，真的非常非常的棒。但是建议普通的摄影爱好者来说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发烧器材，把自己的手中的器材用到极致、
嗯、
真正的用好、
嗯、
如果说以后的确是越来越亲民了，当你自己有一个比较高的消费能力，
嗯，
建议去买
啊，
这个烧的确应该是发的，
对，
因为它
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如果能玩可以
玩，能
玩，
因为它给你带来的体验截然是不一样的。
对，但是大家也要想，就是你们在不管是说在咱们蜂鸟上看的很多大片，或者说500P山上看到很多大片，其实也无非就是比如说拿你手中或者不如你手中的相机拍出来的，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还是那个问题，器材不是一个绝对的决定因素。
对、
啊、
所以说建立自己的体系，有意识的拍摄，前期用好滤镜，后期重视后期，然后呢有一些图片库给市场，给咱们自己的作品找到市场这种思维去拍、
嗯、
那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好的拍摄的流程，
对，
让你的作品焕然一新。
对，那我觉得这期节目不管是前面讲了那么多，然后最后给咱们听友们回答问题也都回答的比较全面了。最后呢，在这个飞侠老师再说一下自己的，咱们那个新浪微博其实就搜"网际飞侠"就可以，对吧？
对，搜"网际飞侠"就 OK 了。
对，然后咱们那个微信公众号是应该怎么添加呢？如果想关注的话，
也继续搜"网际飞侠"，
就直接搜索就行，
就
OK、是
吧？对，搜索就可以了。
啊、微博、微信都是搜索"网际飞侠"，哎，跟蜂鸟说一样啊，微博、微信都是搜索"蜂鸟说"就可以关注。然后呢，也是像刚才飞侠老师说的，在微信上也可以了解更多关于图片库摄影，对吧？里边的一些技巧，哪些照片好卖，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包括说以后如果真的想跟飞侠老师去玩的话，这两个渠道也是您必不可少的关注的两个平台。那这期也是非常的感谢飞侠老师。然后最后呢，在这个夏奇拉的这首歌当中啊，结束本期节目。然后因为最近呢也是里约奥运会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也是希望大家都关注奥运会，为咱们中国的奥运健儿加油，好吧。再次感谢飞侠老师，咱们下周再见。
好，谢谢大家，下次见。
再见。
We did. feel.